今天呢，咱们要说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做《义庄》，作者一只小可爱。本故事由大凯为您播讲，每天下午2点钟，直播间为您现场演绎精彩的恐怖故事。那年呢，我在云南住进了由义庄改造成的临时宿舍里。首先声明，我下面写的不是故事，是我经历的一个真实事件，这件事儿一直埋藏在我心里。我虽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无论如何呢，我自己都不能解释我当时遇到的这件事情，也曾经把这件事情讲给我几个要好的朋友听过，结果都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原因。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了，我想讲出来让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找到一个符合科学道理的解释，否则这件事始终会是一个我的心结。那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我刚大学毕业不到2年，在四川 CD 啊，一个做装饰工程的公司做设计员。公司呢接了一个在云南很偏僻的水电站办公大楼的室内装饰工程。设计完成之后啊，需要一个设计员啊去做现场指导。那个地方不通火车，更没有机场，连长途电话都要到县城的邮局先拨133才行。但你得告诉接线员你拨打的电话号码，然后等上个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才能打通电话。要去那里先要坐一天的火车到 YB， 然后呢从 YB 下火车之后还要坐7-8个小时的班车才能到那儿。而且啊，那个地方当时整个县城没有酒店宾馆这些，只有2个小旅馆，总的来说嘛，那儿就是一个落后闭塞的小地方。所以我们公司几个资深设计师都不愿意去，最后呢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这个小设计头上了。第一次过去的时候，我记得中午在 YB 这个地方下了火车，然后坐公司包的车过去。过去的整条路都在江边啊，这个路很窄，只能单向行车，会车只能先找一个啊稍宽的地方停住，等另一辆车过了他才能过。左边是岩壁，经常有落石，这个右边呢是100多米的这个金沙江悬崖呀，整个人坐在车上都不敢往下看的那种，总觉得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当天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8点了，虽然是初夏，但这天呢几乎黑尽了。当时那个年代，再加上在那种偏僻的地方，整个县城除了街上几条游荡的狗跟为数不多的昏黄街灯之外，几乎是看不到人的。车子离开县城又开了半个小时左右才到达工地。见到先我们一步到达的项目负责人之后啊，他告诉我们，因为无法联系上我们，因为那个年代都没配手机啊，现在再去县城住旅馆估计是住不上了，所以我们几个人呢只有2个选择，一，要么你这个打地铺住工地，第二，要么呢就去当地的一个给我们介绍这个工程的当地人家住。我们几个人当然愿意表示去老乡家住啊，你至少有床是吧，你在工地打地铺那多寒碜呢。但是呢，我们这个项目负责人流露出了一个很奇怪的表情，似乎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当时没多想啊，以为是我们这个项目负责人觉得我们去打扰别人不好。那在这介绍一下啊，当天去的一共4个人，3男1女，女的呢是做库管的，除了我以外的2个男的，一个是工地负责开车的司机，另一个是水电工。我们的项目负责人在送我们去那个人家里的时候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哎呦，这次去的人多，估计应该没什么事儿。你看他当时说这句话呢本身就特别不对劲儿，因为当时我们几个人坐了一天一夜的车是又累又饿，根本就没多想他这话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个人呢当时简直是在害我们，他明知有问题都不提醒我们。项目负责人带着我们几个向工地的后山爬去， 我就问他，哎，这个当地人家不住在县城吗？怎么还往山里走啊？他告诉我说，哦，这个当地人呢，其实就是这个水电站的站长，并不是当地的土著。他家里人都在云南的 KM 县，只有他呢，因为工作关系，所以才住在这里。因为县城啊，离这个水电站太远，正好附近原来有一个废弃的道观，所以当地县政府在修水电站的时候啊，就顺便把这个道观给修缮了一下，改做宿舍。但是房间并不多，而且因为没有通水通电，很不方便。所以除了这个站长跟电站值班的，其他人呢，宁愿下班去县城住，都不会住在这儿。现在就等我们把宿舍楼这个装修好，他们就可以住新房了。拿着行李，打着手电，步行了十多分钟，我们就到了站长住的地方门前。因为当时这天完全黑了呀，其他看不清楚，只注意到这是一个带前院的房子，这房子后头就是一座山。这座房子就在山的前面，房子的后头是一座几十米高的峭壁，前面的是一个带院墙的院子，周围是没有其他建筑的。因为没有灯，到处看起来都黑漆漆的。那个仓库管理员，就是那个女的，她就害怕呀，她就问这个项目负责人，哎，这儿有没有野兽啊？这项目负责人当时就说，这野兽倒没有，这其他的嘛。你看，他又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当时还想，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有话你就说，有屁你就放，你是说话吞吞吐吐的。叫了半天门，一个看起来四五十岁的男人这才打着手电给我们开的门。项目负责人介绍说，这个呢就是站长了。然后这个站长就带我们进院子。很奇怪啊，我们的项目负责人站在门口，他就是不进这个院，简单的就跟我们说了一句，早点休息啊，就赶紧走了。我还以为他跟这个站长关系不好呢，所以也没多想。进来之后啊，发现这个院子不小，房子是一个凹字形结构，中间三间房，然后呢左右各有两间。站长说，左边是一个简易的卫生间和厨房，右边两间呢，一间他住，一间是他们站上同事住。现在虽然没人，但门锁了，没钥匙，所以啊，我们现在忍不住了，就只能住中间的那几间。但是其中靠左的一间放了些东西，也不方便住人。最后我们四个人分配下来，女同志呢就单独住靠右的那一间，我们仨男的只好挤一下住在中间的那一间。反正今天累呀，也没那么多讲究。因为彼此不熟悉，跟站长也没多聊，简单的说了几句，站长啊就回房休息了。我们拿着行李进屋，这一进屋才发现这房子简直是简陋到极点了。那上面呢就是那种看起来好多年的那种木梁结构，地面铺的青石砖，这墙面呢是土墙，连门都是那种老式木门。好在上头有个玻璃覆窗，才稍微显得有那么一丁点现代气息。右边跟中间这个房子除了两张床之外什么都没有，左边的门关着，还有那种老式门扣扣住，虽然没上锁，但是我想啊，既然站长说那个房间不方便住，我们也就没多想，仨男的挤一下也没啥，所以没打开去看那个房间。简单洗漱一下，吃了点干粮，我们就睡下了。因为实在是太累了，虽然三个男人挤在一起很不舒服，我呢还是很快睡着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梦到那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看到一个男的穿着那种五六十年代的衣服，就一直站床边盯住我看。我想问他是谁呀，你站这儿干什么呀，但是我说不出话来。然后不知怎么的，我就明白了自己是在做梦。我就一个劲儿告诉自己一定要醒过来，如果不醒过来的话会有危险。虽然不明白会有什么危险，但心里害怕极了。突然一下子我发现自己能动了，猛地睁开眼睛，才发现门上的窗子已经透出了一点白光，原来啊，天都快亮了。起床之后来到院子里洗漱， 看到站长那间屋子都锁上门了，原来别人早就走了。我就问我同事他们休息好没有啊，他们都说没休息好，同样都说做了噩梦，但都想啊，是不是三个人挤着睡互相压着所导致做噩梦呢？我们呢也就没多想。等我们都洗漱完了才发现那个女同事还没起来，我就进去敲门，先敲了几下，里头完全没反应，但只听到里面好像那个女同志在被谁捂住嘴巴似的呜呜的叫。我赶忙叫另外两个男同事过来听，哎，你们过来听听怎么回事。他们也听见了，心里惊了一下，怕发生意外啊，就一边砸门一边喊那个女同志的名字，起码叫了得有一两分钟吧，突然听到里面那个女的啊的一声惊叫。我们就觉得吧，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赶紧砸门，然后才听到那个女同志说，没事，我做噩梦了，我马上起来。听到她这么说，我们才松了口气。过了好一阵，那个女同事才出来，脸色惨白的吓人，就好像是那种失血很多的人一样。我们就赶紧问他，你怎么回事，这脸怎么这么吓人呢？一开始的时候啊，他扭扭捏捏的不肯说，在我们再三追问之下，他才说他梦到一男的，一开始的时候只盯着他看，然后就走过来用嘴堵着他的嘴，他当时就觉得喘不过来气儿，使劲瞪那个男的，但老是瞪不开，直到他听见我们叫他的名字，他使劲答应了一声，才啊的一下子清醒过来，同时那个男的也不见了。我听我这女同事说这个，我马上就觉得太巧了，我怎么也梦到一个男的呢？我就问他是不是梦到一个穿五六十年代衣服的中年男子，他说他记不得那个男的样子，只记得肯定是个男性。我们三个男的互相看了一眼，马上进到那个女同事屋里，结果里头什么也没有，跟我们中间那个屋子一样，除了一张床就只有几件简易的农具了。然后我们去看床下，因为没有铺被单这些东西，又是那种老式的木质架子床，所以床底下一览无遗，除了地面上一些青砖的土，什么也没有。我们几个人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最后啊，那个司机说了一句，管他呢，反正过了今天咱们也不在这儿待了，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去工地吧。我赶忙说，就是啊，就是，大家赶紧收拾一下下山去工地。然后我们把行李带上，赶紧出了院子往工地走去。出了院门往下走的时候啊，才发现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其实是在半山上，水电站就在山脚下的江边上，只有一条小路通往水电站，看起来似乎并不是很远，但因为这个院子前面很多松树把房子这些都遮挡了，从下面根本不容易看到这里，再加上在半山上早上这个雾气很多呀，一片灰蒙蒙的，显得很是诡异。早上雾气很重，地面也很滑，一路上我们几个磕磕绊绊走了好久才到工地。见到我们的项目负责人，他都没叫我们先去吃饭，而是先问我们昨晚怎么样，有没有遇到什么事儿。我马上反应过来不对劲了，我就问他，是不是那房子有什么不对劲啊？说真的，我一直是个无神论者，当时完全没有去想过什么神啊鬼啊这些东西，第一反应就是那个房子里是不是隐藏有什么坏人。结果他支支吾吾的说了半天才说明白，原来啊，他刚过来的时候也在那儿住过两天，遇到过一些奇怪的声音跟事情，后来呢他就宁愿住工地都不住在那个房子里了。我就问他，你具体遇到了什么，他也不说，只是说反正啊，你最好不要住那里就对了。我就告诉他，怪事儿没遇见，但是我们都做噩梦了，并且那女同事吓得还特别厉害，其他的倒没什么。现在想来，我当时真可谓是无知者无惧，如果不是后来经历了更可怕的事儿，也许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忆起那个地方，更不会在我心里过了二十几年还放不开这个心结。 早上吃完早饭，那个司机啊开车回 YB 去接 CD 过来的工人。我也开始正常的工作了，只是呢当地的这办公条件相当差，什么也没有。我暂时只好跟那个女库管挤在一个屋子里办公，同时这个屋子也是库房。不过呢，人家这个我那女同事是无论如何人不愿意上山去睡了，所以呢在库房里面用木板搭了一个简易的床，就决定住在这儿了。不过也说得过去啊，人家是库管，你住库房也对。再加上这库房装的是防盗门，可以说是相对安全。那个电工直接住在工地现场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犹豫，我晚上是走一个多小时去县城住呢，还是干脆跟工人一起住工地呀？过了中午，天上下起了雨，而且这雨是越下越大。直到下午6点过了，司机把工人接回来的时候，这个雨基本上算是停了。这次呢，一下子接了20多个工人过来，没想到在吃晚饭的时候吵成一团了。原因是工地现场驻地准备的被褥不够，因为是夏天，工人也没有带被褥过来。没想到现在下了雨，气温降得厉害，大家都觉得冷，可是被子不够了。如果让工人去住县城旅馆，项目经理又不敢做主啊，出这个费用，简直就是一片混乱呢。我这人呢，本来就喜欢安静，觉得烦得很。当时我有三个选择：一，走路去县城住旅馆；二，住工地跟工人挤着睡；三，是上山回道观住。但首先这工地是没法住了，本来工人的被褥就不够。再加上如果这些工人一起跟他们住通铺的话，他们又没洗澡，你说又是个大夏天的啊，那个味儿啊简直咱就别提了，想想都不舒服。所以这个选择首先不行了。你去县城也不现实啊，因为下了雨，路很滑不好走，而我又不熟悉路，这天都快黑了，走一个多小时甚至2个小时到县城，就算过去也跟昨天一样，有可能啊旅馆都住不上了，这个办法也放弃了。最后我想啊，也没其他选择了，只要山上没有野兽这些东西，而昨天晚上只是做了一个噩梦而已，没什么可怕的，还是去山上住算了。但是现在反过来想想，当时啊，就是现场再脏10倍，路再难走10倍，我也要住工地或者上县城去住去，真是后悔莫及呀。吃完饭之后，我先去跟项目经理说了一下我还是上山住。项目经理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没说什么，只是叮嘱我自己小心点，然后又让我去找站长跟他一起上去。说真的，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嘀咕的，但想着我一大男人还怕所谓的鬼这些东西，这说出去不让人笑话吗？但想归想，我自己还是做了些准备的。先到工地现场找了一把那种工人用的锉子，尖头的，比较锋利，有20多公分长，用来防身相当不错。还有一个因素，就这玩意儿也能加强我的信心啊。我的母亲信佛，这次也很巧，我出来之前我母亲正好去这个昭觉寺上香，里面呢有一个和尚给我母亲写了一张观音六字大明咒的绢纸，说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拿出来大声念出来就能够破邪祟。正好我要出差，我母亲就非得把这个绢纸给我带身上。我本来不想带的，但想到我出了差啊，为了让我母亲安心就带上了，没想到还真用上了。我找到站长的时候，他也刚吃完饭，还是那副对人不冷不热的样子。本来我想问问他关于昨天我们几个做噩梦的事，但想想还是算了，你说一个大男人你做个梦也得问别人，太搞笑了，再加上别人长期住在这儿，你这样问不就明显的说他房子闹鬼吗？最后还是一声不吭的跟他一起到山上走。一路上随便聊了两句，没想到他随口说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啊，并不是什么道观，而是一个义庄。云南这边少数民族有个习惯， 人死后并不是马上下葬，而是要抬到山上放在岩洞里。后来解放之后破四旧才不兴这些了。再后来呢，当地人就建了一个义庄，拿来暂时停放棺材，要过了3年后才能入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地人传说人死之后啊，其实这个魂魄是不会马上离开的，至少得等3年。如果3年之后人不能复活，哎，这会儿你就可以安心下葬了。一听这个，什么？我们以前住的地方，这是义庄啊，殡仪馆呢、啊？但是我不能说出来呀、啊，我表面上还在硬撑，但其实心中已经怕得要死了。于是我赶紧问站长：“哎，站长，那房子现在还有没有放死人棺材什么的？”这站长就说：“当然没有了，因为建设水电站，县上就把义庄改成了电站职工的临时宿舍了。既然这住人，当然不能再放死人了。不过因为当地人一般不把空棺材放在家里，所以经过电站跟当地村民协商，有些村民呢还是把空棺材放在义庄里面，就是放在中间靠左边的房里。因为是空棺材嘛，平时这个电站职工也不太在意。”
哦，原来是这样啊。
虽然心里还是有些膈应，但总算不那么害怕了，就算有棺材它是空的。说着道着，我们就进了电站。进到院子里，站长从他屋子里头给我拿了一根蜡烛交给我，也没多说话，简单的说了一句早点休息吧，就进屋去了。我点上蜡烛进到空荡荡的屋子里面，正好外面吹来一阵风，吹的蜡烛是半明半暗，自己的影子投射在墙上，随着烛光晃来晃去，忽明忽暗的，拿蜡烛的手也随之颤抖了。我当时呸了自己一声，说是这个自己的影子啊，都会把自己吓一跳，真没出息。虽然明白那是自己的影子，但总觉得吧有些瘆人。我这人呢有这么一个性，就是你越让我害怕的，我就越想搞个明白。关上大门，我就看左边那个房间，我心里就犹豫了，不过决定还是进去看看。我拿出那把从工地上顺来的锉子，打开门扣推了一下，没想到没推开。我又使劲推了两下，还是推不开。哎，这就奇了怪了，这门是从外头扣上的，里边也没人，怎么就推不开呢？我退后一步，仔细看了一下这个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住过那种老式宿舍楼啊？如果住过，你就明白了。这个门呢，就是那种老式宿舍楼的那种室内木门，上面是一个玻璃副窗，下头是一副夹板门。可能因为房子墙体本身是原来的土墙，而门呢后来改造的时候新装的原因，所以这个门框啊变形了。这个门框跟门就嵌得很紧，你劲儿用小了根本就推不开。本来干脆想是用脚踹开算了，犹豫了一下，寻思不合适啊。你说咱是借住在人家这儿的，又不是私人的房子，你万一给人家一脚踹坏了，这不太好，也不礼貌。但是我又担心，我总想去看看里头有什么。可是现在想想，真是好奇害死猫啊。我先试着用锉子沿着这个门缝往里插，先撬开一条缝，这个门总算是松动了，然后又用肩膀顶着门使劲往里推。没想到我根本没用力，门就很突然的开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原本这房门后头一直有人顶着，然后突然放手的那种感觉。因为正使着劲往里推嘛，没想到那个抵抗的力量忽然消失，我这一个趔趄差点栽进屋子里，手上的蜡烛也掉地上灭了。等我蹲下身来摸到蜡烛，哆哆嗦嗦的好不容易又点着，抬头一看，赫然看见三具黑漆漆的大棺材并排放在屋子里，而房间其他地方的青石地面上空无一物，墙面除了靠中间屋子这面墙有一副带副窗的这个门之外，另外三面都是连窗户也没有的土墙。不过我因为早就知道这间房子里头有棺材，也不是特别害怕，定了定神，我就拿着蜡烛啊仔细往那照。 我现在才发现，两边两个棺材是有盖子盖着的，中间那个棺材的顶盖是斜着放的，开了一个大概30到40厘米的开口。我犹豫了一下，虽然心里有点害怕，但还是忍不住好奇心，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拿着锉子，慢慢的走近，向棺材里面看去。我一看，哎，豌豆，怎么是豌豆呢？真让人哭笑不得。本来我还以为会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没想到只是半棺材的这个干豌豆。哎，我这时候才长长舒了口气，顿时觉得自己有点可笑，简直就是自己吓自己，啥也没有嘛。回过神来了，才发现自己的额头和背心都是汗津津的，手脚也有些软。哎呀，就暗骂自己真是没用啊，吓得冷汗都出来了。走出这间屋子，反手想把门关上，才发觉这个门呢确实变形的厉害，用了好大劲儿，使劲抠着这个门扣合页的那个位置往里拉，这好不容易呢才把门关好，然后扣上了门扣。我用木盆从厨房水缸打了些冷水，不过幸好是夏天，也不算冷。洗脸刷牙之后，脚也没洗，关好大门，连衣服都没脱，直接躺上床了。其实这时间呢不算太晚，也就9点左右，但那个年代没有手机这些东西，而且没有电灯，蜡烛也不怎么亮，加上刚才精神紧张，现在放松下来，我很快就进入了那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可突然之间，我听到叮嗒嗒嗒，叮嗒嗒嗒，这什么声音呢？我猛地惊醒过来，然后我仔细一听，叮嗒嗒嗒，仔细在床上分辨，这个声音呢是来自左边房间房门上的副玻璃窗的，就是有人用小石子之类的东西弹在那个门的副玻璃窗上，然后小石子又掉在地上弹跳的声音。不对，不是小石子，是豌豆。我一下子才反应过来，就是那半棺材的干豌豆啊。又是叮嗒嗒嗒，这个声音继续在响。谁在哪儿？这半夜三更的搞什么名堂？我从床上坐了起来，就朝那房门吼。那个声音停顿了一下，又响了起来，叮嗒嗒嗒。这他妈的到底要干什么呀？我当时完全没感觉到害怕，只有满脑子愤怒，谁在给我开这种玩笑？到底要怎么样？抄起放在枕边的锉刀，跳下床，连鞋都没穿，就向房门走了过去。走到门前，本想打开门看看的，但是犹豫了一下，就怕打开门遇到什么呀，措手不及。于是我反手用锉刀柄咚咚咚的使劲敲了两下门，同时喊谁在里面，然后那个声音消失了。等了2-3分钟，里面仍然毫无声息。我当时心想，是不是老鼠啊？也许是老鼠把豌豆含到门上，又把它丢了下去，然后碰到玻璃，这样再想吧。哎呀，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总想把一些不能合理解释原因的事儿啊，勉强给他找一个合乎科学道理的解释。但是现在想起来，就算老鼠口含豌豆，也不可能发出那种很明显的弹在玻璃上的那种叮的声音。我又等了一会儿，那个声音没有再出现，我心里勉强放松下来，再加上又给自己找了一个近乎科学道理的解释，困意又有些上来了，再加上光着脚丫子站在这个石板地上有点凉啊，决定先回到床边穿上鞋子再说。我先退后2步，然后转身过来，背对房门准备上床的方向走过去的时候，就在这会儿功夫，发生了一件让我当时魂飞魄散，至今想起来仍会不自觉的浑身战栗的事儿。只听砰的一声巨响从我身后传来，紧接着就是一股大力猛地朝我背上推了过来，我向前踉跄几步，一下子扑倒在了床上。我顾不上手撞在床沿上生疼，也顾不上掉落在地的锉刀，赶忙翻过身来向后望， 门敞开了。那个变形变得那么厉害的门，那个需要我用力才能推开和关上的门，并且我清楚地记得我给他扣上门扣的，这会儿功夫竟然他妈的大大敞开了。这里面黑漆漆的一片，隐约有什么东西要冲出来。我大叫一声，吓得连滚带爬打开房门冲出院子，也顾不上叫站长，一路朝着山下有灯光的工地狂奔而下。虽然狂奔，但是我总有感觉，就是有东西在后头狂追我，并且马上就要扑倒我的感觉，这种感觉是越来越强烈。我猛地想起来，我身上不是还有我母亲给我的那个六字大明咒的绢纸吗？不是说这玩意儿能够破除邪祟吗？虽然来不及拿出来，但我还记得那几个字的念法。我管它有没有用呢，我一边跑几乎是喊着把这六个字说出来了。刚念了两遍，那种有东西追的感觉就消失了，但我仍然不敢有一点点松懈，还是一边狂奔一边大声念咒。终于不知道跑了多久，自己觉得这个时间很漫长，但也许只有几分钟。等我冲到工地的门前的时候，才感觉全身脱力，并且右脚掌心钻心的疼。正好我们的项目经理出来上厕所，他看到我这狼狈不堪的模样，就赶忙问我怎么回事。我哆哆嗦嗦的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他扶着我一瘸一拐的进屋，借着灯光一看，才发现一根锋利的木枝从我的脚掌直接刺穿到了脚背，正在咕噜噜的往外冒血呢。然后就是项目经理连夜叫工人把我送到县城医院包扎，而后头的整个过程我都是浑浑噩噩的，到现在也记不清后来具体是怎么样的。等我两三天之后回到工地，我的行李已经有人给我带下来了。后来呢，在那个工地又待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记不清了。反正后来我连朝那个房子去的小路方向我都不愿意走啊。后来呢，我就向公司提出回 CD 室，如果不让我回来，我宁可辞职。终于，公司答应我回来了。哎呀，整件事啊，到这就说完了。我再重复一遍啊，这绝不是故事，而是我的亲身经历。大家都来说说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我自始至终呢，都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怪物或者所谓的鬼之类的东西。哪怕是一个影子我也没看见，但是我的经历又无处不表现出诡异和不可用常理解释的因素，所以我才纠结了那么多年。好了，这个叫做义庄的故事呢，咱们就说到这里了。本故事作者一只小可爱，这个故事呢就是这个作者一只小可爱他的亲身经历。所以说看样子他年龄也是比较大的啊。这个事儿他反复重申，这是真事儿。他当年呢在工地上工作的时候遇到的一档子，怎么说，可以说是灵异事件了啊。他自己到现在也很纠结，到底当年我经历了什么，到现在也想不通啊。那咱们这个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您是怎么看的？欢迎留言。每天下午2点钟直播间为您现场演绎精彩的恐怖故事直播。最近呢，大概出了一本全新的长篇盗墓探险题材的小说，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打开直播的这个平台进行独家收听，好吗？咱们下期再见。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